在冻里，大卫曾经两次藏在冻里。
对，
所以呢，两个我们不能太确定。还一个，我们看一下《撒母耳记上》22章，我们翻回去啊，《撒母耳记上》22章。那他为什么会逃到那个洞呢？这个洞是亚杜兰的洞。刚才24章呢，就是隐基底的洞。那么在隐基底那个洞呢，只是扫罗也跑到那个洞里面大解。那么他有机会杀他，没有杀他。那么后来就分开了，对不对？扫罗就不害怕了。那么22章这个洞里呢，大概藏了一段时间。是亚杜兰洞。为什么逃到亚杜兰洞呢？22章的第一节，大卫就离开那里逃到亚杜兰洞。为什么呢？也是前面这个扫罗要杀他，他离开家逃出来了，跑到那个刚才讲拿伯的那个祭司城，然后呢他还是害怕，就逃到加特王亚基那里去了。被亚基那些部下的人呢发现了，你这个是大卫也不得了啊，所以他吓得怎么样啊，装疯的时候被亚基王赶出去了。他经历了神保守他，你看他有双重的，先是扫罗厉害他，他吓死了，对不对？现在逃到那个亚基加特那里，那么现在装疯总算避过这个灾害了。那逃到哪去呢？逃到亚杜兰洞。这两种说法都有啊，在哪一个洞了？但我有点相信是这个22章这个亚杜兰。那你刚才我们看这个57篇跟56篇呢，可以说是相连的很多地方。他这个56篇就是躲避那个装疯，加特那玩出来，然后再讲。那我如果是亚杜兰洞啊，我就觉得大卫能不能在这种情况之下，他靠神，他还有一个可能性，照一般的人呢、啊，他这个时候你让他身边有多少人？
400人
跟随他，而且跟随他的人是怎么样的人呢、啊？我让你看一下啊，《撒母耳记下》23章，看一下，《撒母耳记下》23章。这里记到大卫的勇士，很多的勇士。
撒母耳记上22章那里没有写
啊。撒母耳记下23章，你不要这么急好不好？你给我们看一下再说。我们看撒母耳记下23章的，我们只看一处的，几节圣经好了，13节。13节，收割的时候。有30个勇士中的3个人下到亚杜兰洞见大卫。这3个人你看他有多勇敢。那当然他们是有那个亚杜兰洞还有山嘛，还有山寨啊，那么多几百上千个人连家眷，对不对？那他说那个时候非利士人啊也是一个很搅扰的仇敌哈。那非利士军兵呢是在利发因谷安营，那扫罗是最怕的了。是吧，扫罗他是做王的嘛，非利士人在那个安营。那么那个时候第14节，撒母耳记下23章14节，那是大卫在山寨，非利士人的防营在伯利恒。大卫可想说，甚愿有人将伯利恒城门旁井里的水打来给我喝。这3个勇士就闯过非利士人的营盘，从伯利恒城门旁的井里打水，拿来奉给大卫，大卫不肯喝了，把水垫在耶和华面前说，耶和华，这3个人冒死啊，去到非利士营地来去打水，好像他们的血一般，我断不敢喝。如此大卫不肯喝，这是3个勇士所做的事，记载下了。那么这时候你看到他在亚杜兰洞的时候，是有一班相当厉害的勇士，他有没有说，我有这些勇士，你不要怕得那么厉害吗？他的心怎么样？投靠神。他不是说有这么多勇士就可以安定一点，我就说把这个被子稍微蹭了一下。好，我们看10篇57篇哈，当然我们重点是看这个内容。 他这有祷告，也有感恩赞美哈。到后面，那么这两大段里面，刚才姐妹也分享了啊，也讲到什么，这个两节圣经一样的哈，一个像副歌一样。好，第一节说：“神啊，求你怜悯我，怜悯我，因为我的心投靠你，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，等到灾害过去。”哦，这个怜悯啊，就是要谦卑啊，是不是啊？有的人干嘛要你怜悯我？我也不错。很多人不要人家怜悯，或者我们中国话叫可怜啊，很骄傲啊。实在啊，神看我们这班人呢、啊，都是在沉沦灭亡中，都是罪人，都需要神的怜悯。怜悯就表明我们没有条件配得恩典的，不配呀、啊，需要怜悯。我什么也没有，但是我们人看觉得自己还有。我们的神他是怜悯为怀的神。我常常读到一节圣经，耶和华神他第一个属性他就讲有怜悯。我们再看一下出埃及记34章，看一下哈，出埃及记34章第二卷旧约第六节，在摩西面前耶和华神说，宣告耶和华在摩西面前宣告说什么？耶和华是有什么怜悯有恩典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。他第一点就讲到是有怜悯，我们人真是需要怜悯。神也是对一讲就我有怜悯，我愿意恩待这般我们被他所造的这般又堕落的人，需要神的怜悯，需要神的恩典。那后面就讲了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。这一章我们看讲了慈爱和诚实，对不对？我们的神才是真正的有慈爱和诚实。这一节圣经啊，再看一下诗篇呢、啊，86篇，诗篇86篇一样的啊，诗篇86篇15节。这个是大卫，也是他有这个认识。这86篇也是大卫的祷告哈，他真正有认识神。15节，主啊，你是有怜悯、有恩典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。这是耶和华神自己宣告他自己的。大卫肯定啊，这神的话。在旧约摩西5经啊，他绝对是有很熟悉的啊，把神的话他就抓住了。我们的神是这样的一位神，怎么样的神呢、啊？有怜悯有恩典的神，而且什么啊？不轻易发怒的神，还有呢，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。哎呀，大卫有这样的，所以他这个不单是头脑背下来的哦，啊，他抓住这个，他能够经历神，
是，
啊，经历神在他的身上。后面我们再回过去了，57篇哈、啊，但是我投靠你，啊，我的心投靠你。有很多人呢、啊，嘴巴讲靠主靠主，心再来靠人靠人，啊，到底我们的心？我们整个的这个人，整个的这个，是不是我们的心思意念感情整个的都怎么样愿意投靠我们的主呢？啊，不要口里面念念就因为念咒语一样的哈，主啊，没有用的。所以有很多人说，我祷告神怎么不听你祷告，不听我祷告呢？你到底有没有像大卫这样的是在神的面前，他说他投靠主怎么样，在你的翅膀的荫下。这个翅膀啊，不管是鹰的翅膀还是母鸡的翅膀，主耶稣自己讲我好像母鸡啊。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第23章，马太福音新约23章，大卫的心非常的伤痛哈、啊。 我们看到他面临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就说，37节念好了哈，耶路撒冷啊，耶路撒冷啊，找到吗？23章37节，马太福音，他说你常杀害先知，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，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，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，后面只是你们不愿意。我们的神不愿意，愿意啊，保护我们，希望我们归属他，在他的荫庇下，不要被仇敌扰害，他爱我们像母鸡爱小鸡一样啊。可是只是你们不愿意，只是我们不愿意嘛啊。他也是他的 也有一个地方讲到鹰的翅膀啊，我们的神啊也好像鹰。我们看前面生命记32章，他不只是说鹰下啊，他还可以背负我们。这一节圣经是讲到生命记第摩西五经第5卷32章11节，神看见了人啊，就看顾保护。第十一节形容说什么？又如鹰搅动巢窝，在雏鹰以上两翅三展，接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，独自引导他，是不是？他如鹰把他的百姓啊从埃及背出来了啊，背到西奈山这里，到旷野呀，因为他太幼小了，飞不动。啊！但是飞，哎呀，他就很快的从下面就把它接了，保护。啊，无论是你在飞，训练你飞，无论是啊你在害怕的时候，仇敌要来害他了，灾害来了，他愿意保护，用翅膀，像母鸡一样保护。只是我们不要不愿意啊！有这么好的这个神是这样的怜悯我们，这样的爱我们，我们为什么不愿意靠他呢？啊！在灾害来的时候，神没有说叫灾害不临到我们啊，没有灾害发生，灾害是有可能发生的，但是要我们经历到，我们去经历神，投靠他，经历神有保护的能力，神爱我们，所以灾害让我们更多的亲身的去经历神。这个灾害会过去，等到灾害过去，这是很暂时的。这个乌云呢、啊？你看了现在黑黑的，但是乌云还会过去，太阳还会在，对不对？是不是神界的自然界，黑夜来了，白天还会亮，黑夜会过去，会白天会来。我们现在不知道各位大家是不是还有些什么啊难处在里面，觉得是一个困难，一个灾难，但是这些都会过去，这些让我们经历，我们好好的回到主的面前，在他的翅膀荫下啊，投靠他，你就经历了神的爱，神的保护，神的能力啊，神的各方面的啊信实。好，我们看下去57篇，诗篇57篇，他说我要求告至高的神。他认识这位神呢、啊，在一切的难处在之上啊，像保罗说四围啊仇敌围困了、啊、但是有一个路呢，天上周围是没有路了，但是这位神是至高的神，我们可以求告他啊。人的帮助都是枉然，都是有限啊，有的时候越帮越忙的，甚至于我们最好的路啊是来到神面前。他说这位神就是为我成就诸事的神，成全，这个成全有两个意思，这个字一方面是成全，也有一方面意思是 perform， 是这个成就啊。我们他说这位神呢、啊、他认识我要求告至高的神，没有一个再比他高再比他大了，他掌管一切啊，刚才讲他是有权柄的，主宰一切的。他说就是为我成全诸事的神，他有经历啊。你在一个大难处里头，有的时候你从来都不那个，从来不在主面前 长大，从来不像小孩子，从来不在父母面前长大，他就过自己的日子，你给我吃给我，他就不理会。所以呢，遇到难处的时候，他不知道他的父亲母亲有多爱他，有多能力可以保护他，多能力可以成全他，他没经历嘛，他不知道嘛。如果我们在，所以凡事上不去，圣经告诉我们凡事求告他哈。在孩子就是小事，因为我们刚刚蒙恩的话，你就是很小的事，你都可以祷告主，学习。你在很小的事情，所以啊，有的人，如果你没有这个经历的话，你遇到大的事情，你就不知道怎么办。当然，你可能还是会求告神，可是你求告神，你的那个信心就不够，因为你不知道他到底能不能听你祷告，你不知道他到底有多爱你，你不知道他到底能不能成全你，因为那个你没有经历嘛，这是日积月累的。所以大卫他从小嘛，对不对？他在放羊的时候他就经历神了，神就成全他，听他。所以我们的神是动了善功必成全这功啊，圣经上有这么一节，他是信实的，必成全成就许多事情，他应许的事情。好，那么后面呢，你有讲到说这位吞我的人辱骂我的时候啊，这个前面讲过吞他的人啊，就是这个仇敌啊，就想吞他，就是用这个词就表示非常的恨，那个恨意很重了，啊，要杀害他，想吞他，但是吞不到就骂他，像那个士雷啊，后来啊，在对面就在辱骂他。这位神是从天上就施恩救我，也必向我发出慈爱和诚实。他把神的慈爱和诚实给我们，我们呢也需要有这个领受，不单只是经历神的慈爱，帮助了我们，或者是安慰了我们，或者是给了我们什么东西啊，这个或者是你不是经历神，只是用他的慈爱诚实。他说他发出慈爱和诚实，好像他要把他的那个慈爱的生命、诚实那个真实的生命给我们呢。他要给我们，我们也所以大卫，你看有这么多的他对仇敌啊，他你看他那个表现哈，有那样的包容啊，他对扫罗有这样的爱心，有这样的包容。这都是因为他经历神给他的那个慈爱和成全在他的生命里面。所以我们也应当啊，我觉得很重要的，带领我们的孩子也好，不可使慈爱和诚实离开你，要刻在你的心板上。你给孩子把这个从神来的这个生命给他，让他得着这个，对他一生啊是一个财富，一个人看到就是一个很宝贝的一个人。我们看那个这节圣经再看一下啊，箴言有人知道吗？以前念过那几节圣经啊，我都劝你啊，给你的孩子们呢、啊、最好啊念给他听。箴言第三章，箴言第三章啊，念给你的孙子啊，宝贝啊。第三章的第一节，其实就是第三节哈、啊。这几节圣经啊，我盼望你要最好你孩子还小一点的时候，叫他背一背，好不好？背下来，或者你最好写下来。我曾经是这样的，你把它写在纸上，写在一张什么卡片上，交给你的孩子。让他保存的常常看，或者你贴在墙壁上啊，我觉得对一个孩子这样的长大是很好。啊，我儿不要忘记我的法则，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，因为他必将长久的日子、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你了。从第三节开始，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，要系在你的颈项上，刻在你的心板上， 啊，我们戴项链了啊，漂亮。我告诉你，你有个慈爱跟诚实啊，这个做你的项链是最漂亮的。你的孩子如果有一个慈爱的生命，有一个诚实的生命，这是一个最帅的最美的啊。后面讲，这样你必在神和世人眼前哦，不单只在神了，世人眼前怎么样？蒙恩宠有聪明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不要自以为有智慧，要敬畏神，远离恶事，这便医治你的肚脐，滋润你的白骨，还有你的生命身体都健康的哈。你要以财物和一切粗俗的土产尊荣耶和华。在神的面前，你有本领，你有很多钱呐、不是你自己可以随意享用的，好好的怎么样，在神的面前啊，在神的面前这些财物，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，你的酒窖有新酒盈溢。我们常常讲富二代富不到三代，是的，听人家是这样讲。如果你第二代，你就好好的在神的面前尊荣神，不是觉得这是我的，我很有钱，我闲一下，我要多享受多奢侈。你要在尊荣神的时候，神更赐福给你，你看到没有？赐福到你的仓房充满有余，你的酒榨也新酒，盼望你的这个孩子，他对他的孩子，对他的儿孙也有同样的教导，你必定在神的面前蒙福。还有，我儿，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。我们这个人有罪性的这个人呢、你需要神的管教。有的时候遇到偏差的时候，神会管教，不可厌烦他的责备。有的时候可能是神借着父母来管教这个孩子，出于神的原则，因为耶和华所爱的，他必责备，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。啊，好。我刚刚就附带讲了那么多箴言三章哈，然后就主要的点说，不要使慈爱诚实离开你，要吸在你的颈项上，刻在你的心板上。我们回到诗篇五十七篇，我的性命在狮子中间，我躺卧在性如 第四节，性如烈火的狮人当中，他们的牙齿是枪剑，他们舌头是快刀。我在狮子中间哦，保罗也讲过，神把他从狮子的口中救出来，脱离了狮子的口。我们看一下提摩太后书，提摩太会翻吗？哥林多后面，加拉太书，菲律比哥罗西后面哈，帖撒罗尼迦后面，提摩太后书。第四章末了一章，提摩太后书第四章，你找到吗？找到念一下，节几章几节？
第四章。
第几页？
第几章？四章后书七节。
十七节，十七节。十七节。唯有主站在我旁边，加给我力量，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，叫外邦人都听见。许多人拒绝这福音啊！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，主救我，主必救我脱离猪般的凶恶，也必救我进入他的天国。他保罗说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，那这狮子显然不是真正的狮子啊，就是好像狮子的那班人要害保罗啊，你传的是福音啊，你违反了我们的这个摩西的律法啊，什么什么的啊，就被人逼迫啊，保罗受许多苦，狮子的口，但是我们的神怎么样救他脱离。圣经还有一些很熟悉的话说啊，仇敌好像什么撒旦，好像魔鬼啊，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，在哪里讲的？彼得前书往后面翻了，希伯来后面，彼得前书第五章，因为这是很熟悉的圣经节哈。 翻一翻呢、啊，多以后就经验多一点了。第八节，勿要谨守警醒，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狮子是动物啊，这个野兽啊，啊，这个什么万兽之王啊，很凶，但是在神的掌管之下，他神不害，不容他害你，他不过是吼叫的狮子。旧约里面至少有两处的地方讲到，狮子也在神的一个最出名的大家故事知道的是谁？但以理，但以理那个时候谁做王啊？他在谁那去做宰相？大理武大后来了。那尼布加尼撒是他三个朋友，那火窑到大利乌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一些人呢很妒忌这个但以理，就在王那天说一些那个说，哎呀，就奉承王，在王以他有三，你定三十天内不可以向王以外向任何别神向任何的去拜去跪去拜啊，三十天不可以，但是但以理还照常怎么样啊，但以理书第六章啊，不要翻了，不要翻了，啊，照常的在那里每天三次的向着耶路撒冷怎么祷告。后来他们就抓着这个把柄，说，哎，王你曾经盖了印了，已经定规了，下了一个命令了，这三十天内不可以在王以外的向别人拜。但是但以理不听你的话，那王也没办法了，哎呀，中计了。其实那个大利乌王很喜欢但以理的。但是他旁边还有其他人妒忌，故意设了一条这个禁令，第六章哈，但以理书。那结果呢？那个王说：“哎呀，没办法了，我已经下了印了，我这个命令我自己也不能更改啊。”好了，只好把但以理啊，就扔到那个狮子洞里了。啊，第二天，哎呀，但以理啊，你还在吗？永生神的仆人是吧？怎么说的？这个。但以理是第六章啊，一清早，哎呀，这个这永生神的仆人呐、啊，但以理啊，你所侍奉的神能不能救你啊？哎，结果但以理说：“愿王万岁，我的神差遣狮子封住狮子的口，没有伤他，扔到狮子洞里没有伤他。”这下王很开心，接下来救出来了，身体没有一点绞伤。然后这个王就下命令了。那些要害断以理的人把他们下丢在那个狮子洞里面去了，把他们还没到洞口啊，我把那个狮子就抓了就咬了，不是狮子饱了不吃哦，啊，就说明什么？神保守。还有一次大家记得吗？有一个神人呐、啊，哎呀，时间哈、啊，不好意思，这个北国南国不是分裂了吗？北国的那个第一任的王叫耶罗波安，我那天讲了耶罗波安呢，他们自己献祭，他们没有圣殿，没有这些利未人造的摩西的那个献祭啊，守节，他自己随便。结果神差遣犹大南国的一个没有名字的一个神人，啊，或者说是一个先知也好，去到那个坛间就指责这个耶罗波安。那么耶罗波安气死了，伸手抓住他，说我在烧香，在那个你怎么讲这样的话？啊，结果手枯干了，手枯干了以后呢，这个是列王上十三章哈、啊，这个枯干了以后呢，哎呀，这个王哥知道不行，就求他说，哎呀，你来为我祷告，让我的手能够复原。这个神人小神人呢、啊，就为他祷告，哎，手又复原了。所以呢，那这个王说，我要给你奖赏，你到我那里去，我给你到我那里怎么说啊吃。给你吃饭去，加添心力。我不行，神告诉我不可以在这里吃饭喝水，也不可以从原路回去。这个话就在场，耶罗波安在场的时候，有一个老先知的儿子在场，看见这个，听到这些话，那个老先知神已经不用他了，不然的话，神为什么从犹大国去差一个人去呢？老先知曾经被神用。但是后来他跌倒，他神不用他了，神不能用他说话了。但是他的儿子们在场啊，看见这一幕，回去就告诉他老父亲。 后来他的老父亲啊，好去追骑驴去追，因为知道他骑驴啊回走另外路回去，就追了，追上他就说，你来，我有天使，也是神告诉我要你回来跟我一起吃饭。这个小先知，这个小神人呢、啊，是不是他没有叫先知啊？只是说那个犹大来的神人呢、啊，他骗他，你看老先知是骗他，就是你回去看列王上十三章，结果他就回去了，回去吃完饭吃饭喝水，家庭好正在坐席吃的时候，神责备那个神人犹大来的神人，告诉你你现在不遵守神的命令，你反倒这个怎么样？他预备回去的时候哈，你既违背了神的话，不遵守耶和华神的命令，反倒回来在耶和华神禁止你吃喝吃饭喝水，让你吃了喝了，所以你的尸身不能够进到你的尸体啊，你会死，不能进到坟墓里。所以他吃喝完了以后呢，那个老先知就给他预备先知的这个带回来先知的背驴哈，就去了，在路上。结果在路上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有个狮子遇见他，就把他咬死，没有吃他，咬死，把尸身就他的尸体啊，就倒在这个地上，就那个狮子啊，就站在他旁边，也不吃他。然后那个驴呢，也在旁边，驴也没有那个。好了，那个把神人那个带神人回来的那个先知听到这个事情，就说这个违背耶和华命令的神人，所以神把他交给狮子，狮子抓伤他咬死他，但是应验神对他说的话。那老先知听到了以后，就跟儿子们说，给我准备驴，我去，我要把他带回来。结果这个老先知就骑了驴，就去到死的这个小神人那个面前，看到果然是狮子站在尸身的旁边，然后就把这个神人的尸体带回家去，葬在他自己的坟墓预备的那个墓里，将来分了，我将来死了也要站在他旁边。这里面有一个属灵的故事，今天不讲了，没有时间讲啊，给我们一个警惕啊，这个老先知为什么会这样。好，我们回来看诗篇五十七篇，再难的再厉害的像狮子一样都在神手里，神可以叫狮子不咬不害你，你怕什么呢？狮子都神都听神的话，你还怕什么呢？所以他说这些，他形容那些人呢、啊，牙齿是枪剑，舌头是快刀啊，好厉害，说话很伤人的啊。我们的但愿我们的口，我们的舌啊，不要被魔鬼用啊，而是被什么神用啊？满了神出来的不是去枪啊剑，我们的舌出出来的什么？是恩言，是生命，神的话是那个刀啊，能够将啊两刃的剑啊，能够分辨灵跟魂，能够分辨是出于人的，出于神的啊。在我们的口不是像这个仇敌这样子哈，那他们呢？而且是什么？设下网罗，还挖坑，所以啊。我们今天在这个地上，仇敌啊，真是像吼叫的狮子，有的时候呢，装着光明的天使，要有防备的心。我们要认识神，认识自己，也认识魔鬼的诡计，知道怎么抵挡他。啊，魔鬼常常会给我们设下网罗，设下坑，来陷害我们。你越是追求属灵，你越是被神用，那个网罗杀那个不断的这个仇敌啊才厉害啊，所以啊他可能会用啊异性设一个网罗，可能用金钱，可能用名骄傲，让你有一个骄傲的心。所以以前的传道人常常我就听了不知多少次了，他对人劝了，在神的面前有三个点特别要年轻人，不包括年轻人了，年长的人都要。哪三方面？一个是骄傲，一个是异性， 一个是金钱，这三方面常常仇敌啊会来陷害你啊，就是讲这个见证啊，也蛮多的。所以啊，你在这上面都不那个的话，他们就说不耐你和了。他亲自听过，没办法耐你和了。哎呀，你既然能够有这么多的奉献，你就不被金钱所辖制你了。你居然怎么怎么样？所以啊，可见的仇敌常常用这方面来陷害你，真的。他会异性，特别是他会送一个美女啊，又有才干又聪明，甚至在教会里曾经又很熟又很热心，所以传道人呢常常一起交通啊，一起配搭侍奉啊，有的时候就落下去了。所以有时候报上你也会看到啊，怎么样，这个大传道人怎么在异性上跌倒了，是丑闻啊，对不对？你确实不知道，越是被神用的，越是仇敌的那个陷阱太厉害太厉害啊。所以有经验的，我听说这个是哥黑莲是什么，对 Graham 啊，他去到各地方去，那个仇敌陷阱他已经很警觉了，每到个旅馆里面他要派人先看这个房间里面没有别人啊，不然的话仇敌会把一个美女放在里面，那就惨了。你有黄河洗不清嘛，对不对？洗不清还从你房间出来的，是不是？所以啊要谨慎啊，这个我们不要去陷害别人了，也不要被人家仇敌用这个网罗坑啊把我们陷下去啊，靠主要谨。所以刚才彼得前书第五章怎么说，
要
警醒仇敌好像侯家的狮子，他遍地游行，他找寻找可吞食的人，哪一个弱了，哪一天哪一个在那里没有警醒祷告读经啊，放纵一下，放松了一下，好像大卫放松了一下，人家打仗他在那睡觉睡得老晚起来，哎，就看到哎那个对面怎么有个女人在洗澡，一个美女，淫念的心就起来，这个是非常非常可怕哈。所以后面第七节到第十一节跟诗篇一百零八篇，你翻来翻来看一下，诗篇一百零八篇，时间没有了，我想也许一百零八篇我们大家再去还有机会读。你看第七八九十十一这个五十七篇啊，跟一百零八篇的第一节到第五节一样不一样啊？啊，应该是一样的啊，他这个对吧，他这个讲这个崇高啊，崇高就是高举的意思，要把神高举起来，不是高举人，更不是要高举自己，要把神高举起来，荣耀不能够骗全地，神的荣耀能够骗全地，不要把自己啊，太可怜了哈。然后他这里他的心满了，所以心里非常的坚定啊，不像那个波涛汹涌的翻腾起伏，哎呀这个难处怎么办呢，哎呀就临头了啊，这个前面没有路了，哎呀怎么办，我要想个办法。他已经知道很笃定了，狮子在神的口神的手中，不会害他，灾害绝对会过去，神成全他太多经验了，神是慈爱诚实在他身上，所以他心里很安定，他就满了涌出要赞美。所以你看到第八节，我的灵啊你要兴起，情色啊要兴起，我自己啊要及早兴起。哦，我有一节的有一句话我很感动的，我去查了一下再看一下，他可能是晚上天黑的时候，哎，希望快点亮了，我要有没有这种经验，我曾经很年轻的时候我的印象特深，那个时候在读书，还那是很冷的天气，哪里什么暖气啊，可是那有一个段时间我自己里面这个年轻人的好热心吧，一醒过来，哦，跳起来赶紧是吧，就要读经，要在主面前，就觉得 太需要了，太想了。这个大卫他在这里上，他说我要行起，他不单只是个琴瑟要行起，要不单是自己的歌颂啊不够，要用那个乐器哈，一起来那个，还要你看呢，最后一节诗其实这样子的，他说我自己要及早行起，他的英文就是说我要唤醒黎明，那个早极早其实那个字是一个动词，是一个黎明，天刚刚开始亮，他说我要把黎明唤醒，快点亮。我想从前不像现在什么说一下开灯了，一下什么就有什么，或者他在躲在洞里面啊，哪来不亮不行啊，对不对？不亮看不见，他就要什么，要我要把这个黎明唤醒，快点快点亮起来。你可见他里面有一个迫不及待的心，要赞美神，要亲近神啊！我想大约是这样啊。这个下到108篇还可以再多思想一下，我就交通到这里。